弟兄姊妹平安，
平安。
今天从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来是一个爱的话题。关于这个爱的话题，似乎是永远谈不完、谈不够。我们信主的人在谈，世人也在谈。我们知道，在主前的2500年左右，孔子就提出说：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意思就是说，自己不喜欢的东西，不要强硬的推给别人，让别人接受。这个大概是属世的爱的一个最高的境界。那么，在主前的3500年左右，那比孔子早了1000年左右，神就借着摩西，要求他的选民要爱人如己。记得在利未记的19章第18节，爱人如己就爱别人就像爱自己一样，用爱自己的标准去爱别人。一个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一个是爱人如己。我们仔细想想，这两种爱显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。到了新约时代，主耶稣更是把爱的这个境界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，作为一个命令赐给所有信他的人，也成为基督徒身上特有的一个记号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借着刚才读的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来分享，也借着今天这样一个分享，我们都省察一下我们自己，我们身上现在有没有这个基督徒的记号。既然是记号，那就是也能够认得出来，能够辨认。那我们身上如果有这个记号，是模糊不清的，还是人们一眼就可以辨认出来的？我们分享的题目是门徒的记号。我们分两个方面分享。第一个方面是主耶稣的命令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再次把我们聚拢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。主，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，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，你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看到你，让我们能够摸着你。当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，你亲自来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真正的生命，让我们真的能够知道何为爱，如何的活出你的爱。求主来保守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是主耶稣的命令。约翰福音的13章的34节说：“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”那么在约翰福音当中，主2次提到这一命令，这是第一次。第二次是在15章的12节。15章12节怎么说呢？主耶稣说：“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”就我们要像主爱我们一样，我们彼此相爱。那么主是怎么爱我们的呢？我们一会儿来分享。那么在约翰1书的3章11节，圣灵感动约翰，再次提到了这个命令。他说：“我们”，那么约翰是站在我们信徒的角度说：“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到的命令。”那么这个起初就是主耶稣在世的日子所教导的，就是赐给我们这个新的命令。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，这条新的命令的核心是彼此相爱，重点是如何彼此相爱。主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，但是彼此相爱不是以爱自己为标准， 而是要以主耶稣对我们的爱为标准。他说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这样相爱，像主爱我们一样。那么主耶稣爱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呢？他是如何爱我们的呢？我们看这节经文，也是约翰一书3:16，说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了他的命，所以在这儿我们就知道什么叫爱。那真正的爱是舍己的爱，愿意为别人舍命，这才是真正的爱，并不是己所不欲，不施于人。因为这样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，那就是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愿意为弟兄姊妹来舍弃自己的利益，为我们舍命，这就是主对我们的爱。主对我们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所以舍己的爱才是真正的爱，愿意为弟兄姊妹去舍己，才是真正的爱弟兄姊妹。但这个做起来是不是很难？所以我们要操练。如果我们真的有愿意为弟兄姊妹舍命的这个心，那么在生活当中，当我们看到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把手伸出来。当我们的自己的利益和弟兄姊妹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选择让步，选择吃亏。彼此相爱是主耶稣的命令，既是命令，那就是不可以讨价还价。不能说啊，我们得到这个命令，那我们先研究研究，我们研究清楚了以后再决定执行不执行，不是这样的。而是我们无论你明白不明白，理解不理解，愿意不愿意，都要遵行。既是命令，那么不遵行一定有后果，我们一会儿会分享。所以主耶稣是作为一个命令来命让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要绝对的顺服。如果我们没有彼此相爱，没有用舍己的心，舍己的爱爱弟兄姊妹，就是违背了主的命令。违背主的命令，那就是对主的背叛。我们知道背叛主意味着什么。在约翰福音的15:17，主又说，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。他再次强调，我们的主耶稣不是说建议我们彼此相爱，也不是鼓励我们彼此相爱，而是命令我们彼此相爱。我们必须彼此相爱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命令我们呢？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我们下面看2节经文。第一节，在约翰一书的3:23-24说，神的命令就是教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。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从这儿看出神的命令有两条，一是叫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，第二是要照他所赐给我们彼此相爱的命令来行出来，这样我们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我们里面。我们这两天在分享在查约翰福音，我们知道我们住在神里面，神住在我们里面是什么意思。第二处经文也是约翰一书的4:16-17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。 神就是爱，神是爱的源头。我们遵守了神的命令，就是在主在神里面。那神的命令是什么呢？就是彼此相爱。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就住在了爱里面。我们住在爱里面，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我们里面。这样我们与神是有关系的，我们和神是合一的。与神有关系，与神合一，这非常重要。如果我们信了一辈子都跟神没有关系，我们这一辈子可能就白信了。所以与神有关系，与神合一，就意味着我们是从神得救的。所以我们有彼此相爱的生命，这是一个我们从神得救的一个确据。那圣经说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。在约翰福音的15章，主耶稣用葡萄树与枝子这样一个比喻来比喻我们和他的关系。他说他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。如果枝子不结果，即使长在葡萄树上，主说这个枝子和这个葡萄树是没有关系的。虽然长得很旺盛，看出去很好看，不结果子，它和这个葡萄树没有生命的关系。没有关系，最后干什么呢？那就是被砍下去，丢在火里面烧掉。那主耶稣用这样一个比喻来比喻我们和他的关系，要用这样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，就是我们即使信了主，我们属于了他，最终也有可能会被弃绝。那么犹大，我们知道出卖主的犹大，他跟主跟了3年多，这3年多他也是主耶稣的门徒，这3年多他是属于主的。那么在约翰福音的15章，主就说属他但是不结果子的会被砍去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在生命当中看不到果子，它里面没有爱，那么它只是徒有虚名，与主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最终的结局就是面临神最严厉的刑罚。主的话真的非常的严厉。我们读四福音书，我们读那些先知书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的话是多么的严厉。但是我们好多时候根本不当回事，真的有许许多多多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不当回事，我行我素，里面还有一个侥幸的心理，总以为主会无限度的去原谅我们。主的爱是无限的，但是他的忍耐是不是无限的？主忍耐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，他就会再来。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哭爹喊娘也都没机会了。所以请弟兄姊妹真的要永远的记住神的一句话，这句话在希伯来书的10章26节说，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。有不少的这些人呢，把这句话就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讨好弟兄姊妹们，说赎罪的祭没有了，不是不得救。弟兄姊妹想一想，赎罪的祭是谁？赎罪的祭是主耶稣基督。赎罪的祭没有了，说明主耶稣基督和没有关系了，还是谈什么得救呢？说这句话非常清楚，再清楚不过了。我们现在听了神的话，我们听了神的真道，圣经在里面，在我们手里面，我们也读圣经，我们知道这些真理。如果知道以后，知道主耶稣对我们的爱，主耶稣的公义，如果还故意犯罪，那么有可能会面临这样一个结果。所以我们真的不要侥幸，不要以为我们犯个错没关系， 神会赦免我们，是神会赦免我们。我们真的不知道到什么时候神的忍耐就到了极限了。我相信有的弟兄姊妹在活着的时候这个恩典已经就没有了，他虽然还在教会里边在听到，这样弟兄姊妹我相信是有的。所以不是主一直在给我们机会，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思想神的话语，牢记神的话语，然后我们真的活出来。所以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你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赐给我们这样一条命令，最终目的是叫我们在审判的日子能够坦坦荡荡，没有惧怕，是要保守我们不承受那永远那个罪的刑罚，保守我们不会落到那个黑暗里面去。这是恩典啊，主对我们这样一个很强硬的好像一个命令，这是恩典，真的我们要紧紧的抓住，不要把这个恩典弄丢了。在约翰一书的3-21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。上面说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就我们如果有彼此相爱的心，我们在审判日子就可以坦然无惧。那这节经文说我们的心如果不责备我们，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去检查一下我们的心是不是有时候会责备我们。通常一个人如果做了不该做的事，很亏欠别人或者亏欠神，就会被自己的良心责备，受良心的谴责。但如果我们里面真的有舍己的这个爱，真的愿意为弟兄姊妹牺牲自己，愿意为弟兄姊妹舍弃自己的利益，那我们的心一定是坦然的，我们是问心无愧的，我们是可以向神交账的，在神面前是坦然无惧的。圣经说爱里没有惧怕，真的，我们如果是活在爱里面，我们不会惧怕，因为惧怕里面还在刑罚，就是活在惧怕当中就是活在神的刑罚当中。弟兄姊妹，神已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如果没有爱，没有舍己的爱，将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和神没有关系，意味着将来会承受那个罪的刑罚，意味着没有重生得救。所以主耶稣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，但许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行不出来，做不到。主也知道，正因为不容易做到，所以主才以命令的形式要我们必须遵守。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一生要学的功课，每天每时都要学习的功课。我们在生活当中，在工作当中去操练，一点一点的去学习爱神，学习爱弟兄姊妹，学习放下自己的利益，学习舍己。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，爱人如己是主耶稣的命令。我们分享的第二方面是基督徒的记号。我们在北美啊，这个像加拿大这个什么样的各种人种都有。我们走在街上，我们几乎一眼就可以认出这个是印巴人啊，这个是中东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身上有非常明显的特征，这些独特的标志成了区别于其他人种的一种记号。我们一看到这样的记号，我们马上就可以判断出他是什么样的什么人。 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作为主耶稣的门徒，我们身上也有区别于世人的特征或者是记号。那么约翰福音的13:35说，主耶稣对我们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如果有就认出，有什么呢？有彼此相爱的心。认出什么呢？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。所以彼此相爱的心是基督徒的一个记号。基督徒的记号不是我们脖子上挂一个项链，然后有一个十字架，或者是我们身上佩戴一个什么十字架的标志。我们可以佩戴，这是我们对主的爱，也是对在众人面前宣告我们是基督徒。但是这个不是真正的记号，真正的记号呢，是我们里面有彼此相爱的心。彼此相爱是主的命令，也是我们有别于世人，有别于不信主的人的一个记号。我们常常说世人，其实世人是包括那些所有与主没有关系的，包括坐在教会里面那些没有重生得救的所谓的基督徒。我们里面如果有这个彼此相爱的心，我们就有别于他们，这是基督徒和世人最大的一个不同。这不是说世人就没有爱，世人也有爱，不信主的人也有爱，但是这个人的爱呢，往往是自私的、有限的。我们仔细想一想，哪一个人的爱不是自私的、不是有限的？常常是因为你爱我，你可爱我才爱你，因为你爱我，我才爱你。这就是世人的爱，是因为你值得我爱，我才爱你。那基督的爱呢？基督的爱是舍己的爱，是不分种族、不分国界、不分对象，不求回报，即使是仇敌也不例外，仍然爱。在罗马书的5:7就提到说，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世人当中愿意为正直的人去死有没有？有。多不多？不多。为好人去死也有敢做的。但是你有没有听说一个人愿意为他的仇人去死？恐怕没有，我是没有听到。愿意为自己的仇人去死，这个主耶稣。神爱世人，主耶稣爱所有的人，包括仇敌。犹大出卖主耶稣，主知道。但是直到犹大出去叫人去抓主耶稣的那一刻，主耶稣都没有将犹大和其他门徒区别对待，为他洗脚，让他和门徒一块领了圣餐。主耶稣即使被恨他的人钉在了十字架上，他都没有恨这些人，他在剧烈疼痛的情况下，在十字架上向父为他们去祈求，说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这就是基督他的爱。这样的爱世上真的没有。 有人出卖了你，你还爱他；有人陷害你，恨不得你死，你还爱他。这样的爱在世上根本找不到，只有主耶稣。我们在不信主的时候，不要说让我们爱仇人，就是别人对我们不好，我们都不行。所以基督的爱，即使我们信了主，我们也常常还是做不到。如果我们做到了，我们就完全了。所以知道我们主爱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可爱，我们真的我们一点都不可爱。你说我们哪个地方可爱呢？有人自己说自己很完美，什么都好，仔细想想我们身上哪点好呢？这都拿不出来。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眼里面都是残缺不全的。那主耶稣为爱我们呢，他是越过了我们的残缺不全，他不看我们这些弱点，不看我们的不好而爱我们，并且愿意为我们舍命，肯为所有的人舍命。这就是基督的爱。基督的爱的本质是舍己，不计代价，不求回报。所以是主耶稣也愿意我们也活出这样的爱，因为他就是这样爱我们。彼此相爱是基督徒身上的一个特有的记号，那么教会也一样。那什么是教会呢？那教会的本质是什么呢？那是不是挂一个十字架，高高竖立一个十字架，那么这个就是教会？是不是里面有牧师讲道，有赞美，有祷告，有读经，就是教会？不一定。教会的本质，教会的标志，那其实说透了还是爱。爱也是教会的一个记号。一个教会之所以称为教会，是因为里面有神。一有神一定有爱，因为我们刚才说神就是爱。如果一个教会连爱都没有了，我们在这个教会根本看不到爱，你说里面还有神吗？肯定不会有。我在读神学的那三年时间，为了了解各个宗派，所以我跟乔姊妹呢走了好多好多的教会。我们现在其中有一个教会呢，我们连续的参加崇拜有三个月的时间。我读神学这三年就好像是一眨眼就过去的，好像一瞬间，特别快。但是在这个教会的这三个月简直就是度日如年，真的用度日如年这个词形容是一点都不过分。弟兄姊妹，与爱相对立的是什么呢？有人说与爱对立是恨，但是我们在这个教会的三个月，我们才知道与爱对立的不是恨，是冷漠。有些教会你感受到的是爱心冷淡，但是这个教会是冷漠，冷漠的让你喘不过气来，冷漠的会让你窒息，真的，我们当时就是这种感觉。冷漠的让你只有一个念头，逃离。有的教会没有爱，但是很会表演，但是这个教会连表演都懒得表演，那是真的是真实的冷漠，冷漠的非常的真实。那么有些弟兄姊妹在想，那么这么冷漠，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教会待三个月呢？当然我们当时有些特别的原因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最后真的逃离了。我不相信这个教会有神，有没有爱就没有神，有神就是爱。一个教会有爱，是因为弟兄姊妹们彼此之间是彼此相爱的，有彼此相爱的心。 弟兄姊妹们的生命当中有基督的爱的记号，彼此相爱的心不是一个意念，也不是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活动，想想就完了，说我要爱弟兄姊妹，不是这个一个这样的活动，想是要想的，最重要是要活出来，行出来，是基督的爱要在我们里面深深的扎根，然后外面要结出果子来，要在外面让人看的有看得见的彼此想要的见证。我们常常说我们结果子，到底什么是果子呢？那果子就是我们里面的生命在外面是自然流露出来的，然后有这样一个见证让人能够看见，这就是果子。那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教会，你看不到这样的见证，没有爱的记号，他们里面根本没有彼此相爱的心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如果是只顾自己不顾他人，自私自利，没有爱，没有主耶稣基督舍己的爱，其实恐怕他的得救都有问题，不配做主的门徒，不配基督徒这个称谓，不过是挂了一个基督徒的名而已。我们今天传福音真的很难，带一个人信主更难，非常的不容易。当然这里边有很多的原因，但有一点是不能否定的，那就是不少的基督徒名声不好，前面走后面被人戳脊梁骨，没有活出一个基督徒应该活出的一个见证，没有结出应该结出的属灵的果子来。除了基督徒这个名号和世人没什么两样，所以我们因为没有这样一个好的生命，我们现在传福音是非常困难的。这些徒有虚名的基督徒身上没有重生得救的那个记号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教会里面有两种，一种是麦子，一种是稗子，用麦子和稗子来比喻教会里面的基督徒的状况。麦子是什么？麦子将来是要收到仓里边的，那是得救的。稗子呢，是收的时候，收麦的时候，最后把它扬出去烧掉，那就是不得救的，就是那些挂名基督徒。一个弟兄姊妹如果身上有基督徒的记号，他的生命一定会结出属灵的果子，因为里面他有爱人爱神的心，他这种爱的生命在外面一定会很自然的流露出来，不是表演，不是说我们自己不愿意做非得做出来给大家看，这不是真正的爱。我们真的甘心乐意愿意为弟兄姊妹来舍己，愿意放下自己的利益，是自然的流露。所以自然流露出来这样一个结果，是让在众人当中就可以有看得见的生命见证。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看见，那些不信的人也能够看见，这就是属灵的果子。那么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第八节，主耶稣就说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当我们活出这种爱的生命，我们的父神，我们的神就得荣耀了，他的名就被高举了，众人都夸奖我们，是我们是主的门徒，其实就是高举了神的名。同时多结果子也意味着我们就是主的门徒。所以我们如果是有我们身上有基督徒这样一个特有的记号，那说明我们就是重生得救的。我们重生得救的，我们就应当多结果子，我们应当遵守主的命令，在众人面前的活出这种彼此相爱的一个生命。作为教会应当 把弟兄姊妹之间这种爱的关系显给众人看，显给世人看。教会是金灯台，要发光。什么叫发光呢？不是教会到晚上就发出那个光了，这个光就是弟兄姊妹有彼此相爱的生命结果子。在这个方面，在圣经里面提到了初期的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初期教会，耶路撒冷的初期的教会，那些使徒级的教会正是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。我们今天的教会真的应该把这个榜样再次拿出来，我们去学习去传承。在使徒行传就记载说，当初这个教会的状况是什么状况呢？是信的人都在一处，凡物公用，并且卖了田产家业，照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个人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横切的在店里，且在家中薄饼，这个你薄，我查这个查的时候，薄饼怎么也打不出来，就是薄饼才打出来了，就家中薄饼，从这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，得众民的喜爱。这个众民是包括所有人，包括世人。这是当初的初期教会的状态状况。那么不是说我们今天的教会也像耶路撒冷初期教会那样凡物公用，弟兄姊妹把这个家产把房屋把车都卖了以后我们公用，也不是说我们所有弟兄姊妹不用上班了，不用工作了，一天二十四小时天天在教会在一起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些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，我们要学那个最根本的那个里面那个最有价值的。那么里面最根本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呢？是都在一处，是他们的心在一处。我们今天的心是不是在一处？当其他弟兄姊妹有难处时，我们是不是无动于衷？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他祷告，切切在神面前去求？是我们的心在一处，爱神有彼此相爱的心，这是他们当时这最根本的一点。他们是从这欢喜诚实的心同心合意，横切的去赞美神敬拜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彼此相爱。如果彼此相爱，一定会是这样一种状态，所以他们就得了众民的喜爱。因为得了众民的喜爱，那些不信的人看到这样一个状态，也有的就信了神。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传福音就容易，我们引人归主也没那么难。耶路撒冷的初期教会是因为努力遵行主的这个命令彼此相爱，所以这些信徒在世人面前就活出了彼此相爱的见证，得到了百姓的称赞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，我们虽然现在做的不够好，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努力，我们去学习耶路撒冷初期的教会的这样一个样子，真真切切的努力遵行主的旨意，彼此相爱，也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真正有爱的一个记号的教会，在地上发出光来。当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，我心里面真的非常的亏欠。我们真的还没有达到这样一个程度，我们真的需要努力，包括我，包括你，包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努力。我们现在做的不够好，那神也赦免我们，怜悯我们。我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去努力去做，从心里面我们愿意去活出这样的生命，我们彼此相爱，彼此的关顾， 神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在神里面。这是这种生命的合一，是因为我们以基督舍己的爱彼此相爱的一个结果。因为我们真的彼此相爱了，所以神就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在神的里面。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，这是里面的光景，在外面还要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，这是众人能够看得见的一个生命的见证，爱的见证。有没有生命，不仅主知道，其实旁边的弟兄姊妹也知道，那些不信的人你问他，他也知道。他虽然不信，他知道我们信耶稣应该是什么样的，所以我们身上有没有他是能够看得见的，他知道。所以这种爱的见证就实际上也成为了我们身上独特的记号。主命令我们彼此相爱，其实这是主赐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恩典。我们有了舍己的彼此相爱的这样一个爱的记号，就是主的真门徒，就是真的基督徒。如果是，那荣耀的冠冕主一定会在天上为我们存留，我们在地上一颗欢喜快乐的心来度地上的日子，我们等候主的再来。因为主他就是爱，也让我们要活出这种爱。和我们一起做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真的谢谢你，谢谢你再一次赐下你的话语，你激励我们，你也责备我们。主耶稣，我们真是亏欠，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活出你的爱，就求主来帮助我们，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里面，你也常常来提醒我们，你也常常来责备我们，来警戒我们，让我们在生活当中，在工作当中，在众人当中，在弟兄姊妹当中活出你的爱，让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名，让我们的教会真的成为金灯台，能够发出光来。无论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身上有爱的记号，有主门徒的记号，我们的教会也有爱的记号。求主来坚固我们的信心，求主你亲自来引领我们，你亲自来牧养我们，让我们活出这种彼此相爱的生命。你如何爱我们，也让我们如何的去彼此相爱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